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64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今天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建议更多的制作和发放疫情特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8日。前几天我想针对疫情给几位常人朋友讲真相，就请同修帮助打印了几本疫情特刊瘟疫有眼 A3 版，做好后同修通知我说快来拿吧，这次做的真好，封面很吸引人，里面内容和排版设计也好，很带劲儿，我看了都想去发。当我拿到手时，的确感觉眼前一亮，和一本正规的期刊没什么两样了。所不同的是，从中透着大法救度世人的能量，让人爱不释手。听一位同修说，现在他们资料点和周围联系的同修，主要就是在制作和发放这个疫情特刊。因为这一期讲疫情真相讲得很全面，内容非常丰富，常人也愿意接受。我想随着往后天象变化越来越明显，这样贴近现实，贴近人们聚焦话题的真相内容会越来越吸引人。听作文字专业的同修反映，疫情特刊变得越来越好了，内容好，语言也有很大改进，逻辑清晰也很全面，整体给人的感觉面目一新。所以我建议有条件的资料点和同修多做一些疫情特刊瘟疫有眼，尤其是 A3 版。前一阵我们当地有一小区封闭，进到小区和居民楼里发真相资料受到限制，要期刊的同修不多，大家散发传单式的周报、四合一小册子、护身符卡片等比较多。但是歇党两会之后，很多小区放宽松了，有学员开始向资料点要疫情特刊瘟疫有眼的 A3 版。大家意识到，毕竟这本期刊讲故事文字多一些，加上新闻图片能把问题说清楚，讲真相的力度更大更深入。趁着现在不少地区疫情平缓，应该多多散发，抓紧时间抢救更多的世人。有的常人以前做过三退，明白真相了，可是现在中国和世界各地都显现出末节的纷纷乱象，邪党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政权，在海内外散布谎言，煽动仇恨，封锁真实信息，使很多人又糊涂了，也跟着骂美国，称赞中共抗疫做得好。只有大法弟子的真相文章能把乱象讲清楚，同时也有海内外的正义人士及政府越来越看清了中共的邪恶面目，这个天灭中共的大事也应该让世人及时了解到。疫情特刊这类期刊可以起到不断揭穿谎言，使世人清醒过来的作用。个人体会，即使在大面积发放有难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发给身边的熟人，每个同修身边都有常人的同学、同事、朋友、家人等，可以面对面直接送给他们真相期刊，一般都不会拒绝。有的人还很喜欢看，只要他看进去了，心就会变。他们就是活传媒，会帮助我们传播真相，这个能量也是不小的。况且疫情严重时，很多人封闭在家里，会产生焦躁、恐慌、抑郁等情绪。平时忙忙碌碌，看不进去真相资料，这时也许就想安静地阅读点东西了，就能看进去了。真相就像一股清泉，对他的心灵是最好的洗涤和抚慰，能给他希望。 我听过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同修在面对面讲真相时，遇到一位60多岁的男士，交谈了一会儿，同修送给他一本《天地苍生》的《疫情特刊》《欺骗与救度》和一份《疫情周报》第四期。这位男士接过真相资料的第一句就问：“你们什么时候胜利呀？”看来他以前了解过真相，对中共的邪恶、对大法有了比较正面的看法。接着，这位男士给了同修自己的名片，原来他是中央党校系统的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世人的觉醒也在鼓励我们，应该做得更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次向内找的经历》，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5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努力向内找，挖执着，踏踏实实的实修，修炼渐入不动心的平稳状态。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明白，我原来以前的向内找都是未死的。一天早上，家人管教孩子中态度不太好，我虽然没有动心生气，却还是想要告诫他，希望他能改变说话的态度。其实自己非要说服对方，不就是在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吗？就算表面态度挺好，但是想要强加别人的时候，其实是自己有心，对方就会感受到那种不纯的物质，又如何能听进去我的话呢？而且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对方，会给别人带来痛苦，所以这一关我过得并不好。虽然表面没有跟他发生矛盾，自己也没有动心难受。紧接着下一关马上就来了，我和家人准备去买菜，一起上了车，我还在跟同修打着电话，车开出去一小段，我挂断了电话，想起来应该先去银行，而他走的路线正好相反，我就告诉他我要先去银行，他一下子就发火了，说是因为我打电话忘记了提前告诉他该去的地方，造成他还要改变路线，埋怨我总是忘记提前安排。看着他生气的样子，我刚想解释就闭上了嘴，心想这次一定要过好这一关，坚决不还嘴，守住心性。接下来他又继续数落我，我就想这说明我还有不合格的地方，不然他为什么还说呢？我最近一直告诫自己，只要是别人对自己不好，就一定是自己的不好。然后我就开始站在他的角度想，是啊，如果是我开车，也希望别人一开始就能告诉我要去的目的地，不然已经开出去一段了，还要调转车头，多麻烦啊。这个时候我就心平气和地跟他道歉，并说下次一定提前告诉他。下了车走在路上，突然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和威忍》中的一句法：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这一句法理在我这个层次再次得到升华，我体悟到不仅在刚一入修炼门时就首先要做到忍，在继续往更高层次前行的过关中同样需要忍，而且这个忍是升华的。虽然基本能做到不动心的忍，那并不是忍的最高境界，要想继续往高层次修炼同样需要忍，就是必须做到忍的心甘情愿，忍的心服口服，不做半句解释才算到位。现在师父对我的要求是要做到为他的忍。紧接着一股说不出的能量进入体内，师父把慈悲的感受赐予了我，那个时候感觉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可贵，慈悲的泪水滚落下来。紧接着我感到身体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喜悦绽放，师父把我身上不好的物质拿走了， 那种敞亮殊胜，让我真想时间能够停住，让这一刻成为永恒。我发现虽然当天第一关我也做到了不动心，但是并没有这种升华的感受，而师父在第二次我真正做到了为他的向内找，才赐予我这么大的奖赏，让我感受到慈悲的境界。我悟到之前我看上去的向内找不动心，原来都是为私的啊，觉得自己不能掉层次，觉得自己努力做到不动心了，好像自己就是做到了向内找。而如今我深深地知道这样的向内找是不合格的。师父也给我打过来意念，让我记住为他的向内找才算合格。我体悟，只有真正站在对方角度为别人着想的向内找，才是真正的向内找，才能走出思，修出善，修出慈悲啊。怪不得家人同修在之前，我觉得自己是诚心的向内找，并跟他交流自己如何深挖自己执着心的时候，他竟然跟我说，你没有真正的向内找。现在想想，这不是师父在用他的嘴点化我吗？我还不悟啊。而这次我并没有跟他讲我如何向内找的过程，问他我这次做到向内找了吗？他竟然满意地说，这回你向内找了。然后他也跟我说，很多人遇到矛盾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自己哪个地方做错了，而是想到对方给自己制造了矛盾，是让自己增加容量，使得自己并没有在这件事情上修过来，真正明白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从而真正改变自己，那么同样的矛盾还会反复出现。我这才明白，原来修了这么长时间，觉得自己一直在向内找，深挖自己的执着心，好像还挺实修的，其实根本不合格啊。经历了这一次的向内找，我知道了这将成为我修炼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次修炼的突破，虽然关看上去不大，可我紧紧抓住了这次修炼的机会，终于明白了我所体悟到的向内找的实质，而这将让我明明白白地完成从为私到为他的思维转变，进而达到真正慈悲的境界。而只有真正修出慈悲，才更有力量救度更多的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家属的转变谈运用法律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1日。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讲，三界一切众生都是为这法而来，为这法而造就的。也就是说，三界的一切形式，包括人类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其中当然包括现在的法律，当然也包括人类存在的其他形式。这一切既然是法造的，为什么不能在正实法中为大法所用呢？能，但是我们选正的，选好的，选能起正面作用的。一次，我们当地的四名同修遭到了绑架，在对家属讲真相的过程中，发现适当的运用法律也会起到比较好的效果。同修 S 被绑架后，有一对夫妻同修去看望 S 的家人，被 S 的丈夫推出了门外，并且让同修再也不要到他家去。同修没有动心，即使被赶出来，也还是去看望他们。考虑到过年的时候，家属的心情会比较难过，因此过年时，同修也会买些礼品前去探望，最后感动了家属，并解开了家属的心结，使他们明白了真相，而且也同意了为同修聘请律师。
后来我们拿着控告书和法律条文去给同修 S 的丈夫看，当他从法律层面明白了真相的时候，他很惊讶，说一直觉得 S 让自己抬不起头来，现在才知道原来他没有违法。于是他拿着控告书给全家老少，包括儿子、女儿、女婿、侄子等挨个看了一遍。之前对请的律师还有些爱答不理，真正明白大法真相之后，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开始主动联系律师，为律师提前订好酒店，亲自开车接送，并请律师吃饭等等。一次律师看他手里拿着一本书，一问才知是一本反迫害法律手册，律师不禁拍手称赞。最后开庭的时候，原本计划旁听的只有两三个家属，最后明白了真相的家属去了近20人。另一位被绑架的同修 G 曾被非法判刑10多年，10多年的冤狱让他妻离子散。同修找到他的哥哥，他哥哥表示弟弟的事情他们家人都不会参与的，就这样事情被卡住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考虑到他哥哥的心结还是在于对法律的不了解，而且他哥哥已60多岁了，已无力承担费用。于是再去见他时，我们从法律的层面告诉他聘请律师是合法的，并不会给自己招惹到什么麻烦。然后又告诉他，我们可以处理好聘请律师之后的事情，同时也可以承担这个费用。最后他哥哥同意签字聘请律师，并感动地哭了。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讲的，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再后来，他哥哥对我们要做的事情也都变得很配合了。改变最大的是同修 L 的弟弟，他曾经协助过国宝警察到洗脑班劝说过他姐姐 L， 所以国宝对他比较放心。只是 L 被绑架时，国宝警察抄家并抢走了他的银行卡，卡里的几万块钱是公款，所以他们公司那边也几次来人，希望家属能给帮忙要回。但是他弟弟苦苦要了10个月之后依然没有结果。后来有同修告诉他可以依法控告，就在他电话咨询律师的第二天，国宝打电话通知让他去领银行卡，原来是他的手机被监听了。国宝警察知道他要控告，便主动归还了银行卡，这也让他有了继续控告的信心。刚开始他让我们帮忙写控告书的时候，不允许里面放任何大法的真相内容，后来随着对大法真相的了解，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转变，觉得真相应该被更多的人所了解，所以就让我们多放一些真相内容在里面。之后他带着控告书一次次的去找公安、检察院、法院等部门进行控告，并告诉他们迫害大法的违法性。开始时因为法律知识知道的少，所以老是碰壁，也经常被警察训斥。后来随着看反迫害法律手册，法律知识了解的越来越多，渐渐的很多公检法人员都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有时遇到故意刁难蛮横的执法人员，就会被他控告到上级部门，下次再去时他们的态度就客气得多了。让很多执法人员感到很困惑的是，这个以前一直让他们很放心的人，怎么现在却成了控告他们最积极的一个人了。所以很多执法人员问他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变了呢？你什么时候改变的？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同修 W 被绑架后，他的儿子对母亲也是不能理解， 甚至一度扬言希望让他妈妈在监狱里多待几年，以便让他妈妈放弃信仰。因为一直没有机会见面，我们便把控告书及法律条文让他的亲戚捎给了他。后来再见面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看完控告书的第一感觉是很震惊，然后他就拿着这些资料找到了他在法院里的亲戚，并问他亲戚对法轮功的看法。他亲戚看过之后告诉他，你妈妈练的确实不是邪教。之后他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并开始为他妈妈联系律师。遗憾的是，当律师来的时候，法院已经开完庭了。后来得知也是四位同修之中被非法判刑最重的一个，为此我们也感到非常惋惜。而且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让律师直接代理同修的上诉，这样的话或许也会挽回很多的损失吧。师父在京津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讲，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在对同修的营救过程中碰到的很多困难和阻碍，反过来看其实也正是世人明白真相的机会。而且随着家属及世人明白真相后，很多比较艰难的路也就更容易走得通了。真正体验到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的，你们一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你们在哪方面走对了走正了，关着的门就得开，路就会扩宽，无论哪个项目一路都是这样过来的，打不开的局面是配合不好重视不够造成的。其实这些年我们有很多同修在法律这方面也是吃了不少的亏，师父在京津要旨为谁而修中讲过了相生相克的法理，那么法律也是这样，恶人在利用法律迫害我们的同时，反过来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制约。只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法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默认了邪恶对我们的迫害，比如一些明显的违法行为，如超期羁押、非法逮捕、非法拘留、非法搜查等等。因为不能指出警察的违法行为并予以否定，所以也就没有更好的做到师父在京津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告诉我们的，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又因为很多执法人员不懂法律，那么很大程度上也就纵容了警察对我们的不讲法律，所以在很多警察看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修炼人是好欺负的，因为不仅可以不讲法律，也不用担心遭到报复。其实往往邪恶也是在钻这个空子。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或组织都没有权利认定宗教信仰本身的正与邪，那么对于公安部2000年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39号宣布的14种邪教，我们应该怎么看呢？同修们说法不一，我个人观点认为，如果能用执法者执行的法律再去论证他们的违法性，就更能显示出他们的自相矛盾，也就更容易让世人看到这场迫害的荒唐性。如果能对讲清真相起到作用，那么是否我们也可以选择为我们所善用呢？正如同修举的例子，律师到公安分局去了解被迫害同修的情况，警察态度恶劣并污蔑大法。律师说，你部门再大也大不过公安部，公安部公通字39号文里没有说法轮功是邪教。律师的陈述打掉了警察的嚣张气焰，警察的态度立即转变了，从中体会到适当的运用法律在反迫害讲真相中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也可以打开世人与执法人员的一些心结。希望我们同修都能重视对法律的运用，使法律正的一面成为我们讲真相的法器，以救度更多的众生。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点认识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言两语也谈服从命令，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5日。在讲清真相中，经常会遇到公检法司的相关人员说，我是服从命令，没有办法。这种时候可以打这样的一个比喻，一个人贩毒被抓住后，他说，我是服从老大的命令，那么是不是就可以不追究他的责任了呢？现在人信神的底线很低，你给他讲因果报应，他很可能听不进去。特别是涉及到天堂地狱之类的东西更是如此。这样讲就比较直接，谁都能理解。之后再从法律上讲修炼法轮功的合法性，让他知道自己在犯法。再引用一些中共卸磨杀驴的例子，效果就会比较好。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青年弟子一次去怕心的经历》，作者一名新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30日。我是一个大学生，修大法有2-3年了，但是怕心迟迟不去。月初的一个晚上，临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刚闭上眼睛，突然看到了许多可怕的面孔，顿时感到后背发凉，四肢无力，感到自己被恐惧所包绕。于是我坐起来开始发正念，但是这种强烈的恐惧感让我无法静下心来，感到自己仿佛与世隔绝了一样，周遭只剩下了邪魔和恐惧，甚至连起来上厕所的勇气都没有。我心里求师父帮助，这时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打到我脑子里。师父讲，师父明知道会出什么事，也得这么做，结果魔来吓唬他，化成美女引诱他，什么样的事都有。我明白了，这是师父在利用这次机会去除弟子的怕心，但是这种恐惧感还是让我无法静下来。于是我开始不断地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渐渐地感到自己可以控制住自己的身体了，但还是感到有许多不好的东西在周围令我不安。于是我便打开师父的讲法，随即便在法轮功第二章法轮功中看到这样一段法。师父讲，人的思维是一种信息，是一种能量，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形式。人在想问题思维的时候，大脑里产生一种频率，有时念咒语很有效，为什么呢？因为宇宙也有它的振动频率，当你所念的咒语和宇宙的频率发生共振时，就可以产生效应。当然必须是良性的信息才可能起作用，因为宇宙中是不允许邪的东西存在。顿时我明白了，既然师父说宇宙中是不允许邪的东西存在，那么干扰我的这些邪灵烂鬼也不应在我的空间场中出现。于是我继续念着九字真言，渐渐的心中升起了敢于正视这些烂鬼的正念，感到后背及四肢一阵阵的疼痛，慢慢地感到自己周围空间场中的烂鬼消失了。当晚我便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一个同学在逛商场，在我们即将分别的时候， 要下一个很高的楼梯，我害怕地扶着他一步一步地下。我问他不害怕吗？他却说，我连死都不怕，还怕这个吗？这时我意识到了自己是一个修炼人，便松开了扶着他的手，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念着九字真言，蹦蹦跳跳地下楼了。希望我的经历能对同修有所帮助。最后用师父红银中的容法与大家共勉。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共同精进，前程光明。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现阶段对情色欲观念及自我的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6日。最近通过反复听明慧文章交流汇编《修心断欲》和《向内找》，我对情欲观念及自我有一些认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最近一段时间，思想中老是翻腾出情色、怨等不好的东西，龌龊而肮脏，但是抑制不住也排不掉，主意识也管不住自己，总是随着不好的东西胡思乱想，学法练功都造成严重干扰，修炼状态很低迷。前几天，有个同修也提到了他有情色执着的问题，我才警觉起来，下决心要好好正视情色欲这个问题。我从明慧网下载了《修心断欲》文章交流汇编，反复听，感觉主意识慢慢清醒了，正念也逐渐在升起。在听同修们心得体会的过程中，也促使我不断地向内找。我认识到情和欲都是三界内的物质，而我之前割舍不掉觉得它好，是因为我没有分清他们不是我，把它当成了自己，同时也没有清醒认识到情色之心不去给修炼人带来的严重后果，当然还有旧势力的迫害，所以一直被他们不断的干扰。就在我以为自己找到了情色之心的根本的时候，一天吃早餐，左眼前突然自我两个字跳了出来，而且那个我被放得特别大，我一头雾水，觉得情色之心和自我能有什么关系呢？没想明白，但我知道师父是点化我要继续向内找，这个问题我还没悟透。下午，我继续听交流汇编，就在我听完一位女同修的体会后，我突然悟到，我情欲之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执着自我的根本执着，只是之前他藏得太深，没有意识到。我是青年弟子，虽然选择不结婚，但是内心还保留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潜意识里总是隐藏着对两情相悦、至死不渝的爱情的渴望，总是幻想着能找到一个爱我爱得死去活来的人。表面上我虽然没结婚，但心里并没有真正看透和放下对情的执着，再加上对自己修炼的放松，逐渐就迷失了。白天在工作中，没事就和周围的常人一样玩手机、看视频、看小说和电视剧。晚上虽然回家学法，也只是走个形式，根本看不进去。有时甚至连法也不学了，就玩手机，完全把自己混同常人。我现在回忆自己看的东西，无一例外都和情爱相关。这是我对情的执着，但它的背后有一个隐藏极深的自我。我找到这个自我，渴望被宠爱、被关注、被在意、被保护、被需要等。这个东西，它只在意自己的感受，只要自己认为的舒服。它隐藏在情的背后，利用着我对情的执着，在追求着向往的那种爱情的过程中被满足着。因为我选择单身，在现实生活中，这个自我和情不能被满足，
所以在我不精进、主意识不强时，就被他们控制着，聚在网络中，找能在精神中得到满足的影视作品和小说等。我不断地看这些描写所谓的忠贞爱情的小说和影视作品时，就不断地在给这个自我和情输送能量，不断地滋养着他们，加强着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自我呢？世上的人希望被关注和疼爱，这是正常的心理状态。而我找自己，除了这个正常的心理需求之外，另一个原因是我的父亲早逝。即便他在世的时候，我们的关系也很疏淡，我好像没有体验过多少父亲的疼爱。对父爱的渴望是一个隐藏很深的、没有被察觉的执着。所以长大后，我把这份渴望不自觉地转移到对爱情的憧憬中，希望在爱情中能获得那份来自异性的无私的保护和疼爱。在认真看师父讲法和反复地听交流汇编、修心断欲的过程中，我认识到现在的人对情、爱、欲及性的认识都是旧势力变异后强加给人的，不是正常的人类对婚姻及两性关系应有的认识。旧势力加强和放大了现代人对情、欲等的执着与追求，甚至让人达到神魂颠倒的地步。他们通过媒体、影视作品、文章、书籍、网络等一切社会资源，向人灌输这种败坏的观念，变异人类，从而达到毁灭大法弟子和人类的目的。现在的影视作品中都充斥着大量的现代变异观念，而我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在被这些变异观念污染着、变异着，同时那个自我和对情的执着也在这个过程中在不断地被放大、满足和滋养着。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说，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还说，人是靠主元神主宰着，主元神麻痹被观念代替的时候，那么就是你无条件投降了，生命被这些东西左右了。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又说，但破除后天的意识观念很难，因为这就是修炼。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开示，人在世间上，他只是享受着生命过程。我过去说，人很可怜，人在这个世间上，他只享受着生活过程中给人带来的感受。我这个说法比较准确了。什么意思呢？人觉得自己在主宰自己，我想干什么，其实是在后天养成的一种喜好中的习惯与执着，在追求感受，仅此而已。而真正起作用要干什么的背后因素，就利用着人的习惯、执着、观念、欲望这些东西在起作用。真正的人体就是这样，只享受着生活过程中带来的感受。给你甜的你知道甜，给你苦的你知道苦，给你辣的你知道辣，给你来个痛苦你知道难受，给你来个幸福你知道高兴。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说，那么什么是根本的执着呢？人在世间养成了许多观念，以致被观念带动着追求着向往的东西。然而人来在世上是由因缘决定着人生的路与人生中的得失，怎么能由着人的观念决定人生的每一过程呢？所以那些所谓美好的向往与愿望，也就成了永远也得不到的痛苦执着的追求。以前我总是不自觉地想，我喜欢这样的人，我渴望那样的爱情，我希望这个人能如何如何爱我，我想怎样怎样等。现在我意识到，这些都是对情和自我的执着，而这样的那样的就是后天观念，他们都不是真我。而我越来越感觉到， 那个对自我的执着更是体现在方方面面和人的一丝一念中。我所谓的那些美好向往与渴望，都不过是在这些东西带动下，在追求着一种人生的感受，只是虚无缥缈的感受，仅此而已。明白了法理，我才觉得人真的很可怜。可是我更觉得，作为一个修炼人，要是不真修，分不清真我在哪儿，而被这些假我控制，那就更可怜。从师父的讲法中，我认识到，修炼最重要的就是找到真我，分清后天观念和自己，不被后天意识观念干扰带动。每当不好的思想业力和观念出现的时候，向内好好找找，挖挖根，问问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么不好的东西出现？是不是有什么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执着没发现？同时分清它不是真我，排斥它，抵制它，清除它。不断地加强我们的主意识的过程中，就是主动修炼的过程。有时这个情色和自我的执着会反复出现，就像师父说的，像树的年轮一样，分层往出推。每当这些不好的东西出现的时候，也是我们抓住它、修去它的最好时机。一些时候，当情的执着和思想业力来干扰时，我会想，我是大法弟子，这些都不是我所求的，他们都不是我，我不要。有时这些东西瞬间就没了，偶尔我也会想，我们的真我本性是不会对男女、夫妻有任何概念和执着的，而现今我们的肉身也不过就是一件衣服而已，何必对一件衣服的好坏和美丑过多执着呢？当能进入到清净无为的状态时，我能感觉到情色欲这些东西在另外空间里都是物质，尤其是我感到的情的密度非常大，有时我不动念的时候，觉得它真的不是我，对我也不起作用。但是当我对一件事情稍一动念，马上就会被它左右。我现有层次悟到，我们还不能达到完全去到情，指所有的情，因为那是神的状态，我们可以用正念对待，尽量让情不起作用。而欲和色是人的肉身所带的物质因素，是修炼人必须去除的。当然，在情欲色的背后，还有旧势力的邪恶安排与迫害。他们安排了大法弟子的生生世世，细密入微。这些执着的背后，都有他们强加的安排和放大的因素，还有色魔等肮脏低下的败坏生命的干扰。这些都是不能被宇宙正法所承认的，同样我们也不能承认，必须彻底的、坚决的发正念清除。关于旧势力在情色这方面的安排与迫害，推荐同修们去看《认清色与心背后旧势力的安排》这篇交流文章。个人认为，这位同修在这方面写得比较清晰和全面。最后想和同修们说，我之所以能找到这些观念与执着，是因为最近加强了学法和有针对性的听同修交流文章。建议如有和我一样哪方面干扰比较强的同修，也可以在学好法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听听同修的交流文章，这样可以帮助自己尽快找到执着，提高上来。以上仅是个人现阶段所悟，如有不当请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对真相资料的建议，一文中写道，今年五月协党两会那天，同修去派出所看到里面有一封大法弟子邮寄的真相信，信上写着教导员收，而这个派出所恰恰教导员空缺，所以此信哪个警察也不拿。同修说拆开看看，所长说你拆吧，里面是纵观天下明慧周报， 疫苗与救赎之路那一期。本地监狱迫害信息，美国制裁迫害者，本地监狱长在名单上。一封红格黑字的写给所长的信，有信的同修真的很用心，讲真相很有经验，都是事实新闻。同修一读了标题，简单讲解一番。因为当时在监控器下面，所长假装说，别念了，扔垃圾桶里吧。所长抢过资料，但是没扔，拿到监控器外面的地方看了起来，还说5月13号是师傅的生日啊。一会儿又拿到楼上的办公室里看了起来，还告诉大法弟子，别到外面乱说哦，在派出所里说可以。这类新闻的资料使人不反感。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学会真修，践行救度众生的使命，一文中写道，2016年初春的一天， M 同修来我家，他和我一样都是做资料的，坐下就跟我说，过去我们被迫害，都是因为我们不会修，不会向内找。我当时正在做资料，听了他的话，我嘴上没说什么，可心里却不服。我心想，我怎么可能不会修呢？从得法我就全身心的投入，我时刻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从99年开始，我除了做资料外，还兼做我市的协调工作，仅进京证实法，就在我市及周边地区开了无数次的法会和大小交流会。为了做到资料点遍地开花，又在市区及周边建了很多资料点，从打印机、电脑到耗材，都是一步到位送给同修。从做资料到发资料，从学法练功，包括发正念等方方面面，我敢说我都做到知罪。抄写转法轮仅2013年我就抄了4遍，而且是在不耽误其他正实法项目的情况下。说我不会修，这怎么可能呢？被迫害是因为邪恶，它就是邪，绝不是我不会修的问题。几天之后， M 同修又来了，和我讲了与上次同样的话，我的思想并没有改变，同样是我能我罪。第三次， M 同修不厌其烦地讲的还是同样的话，几乎一字不差照搬过来。我虽然同样没说什么，但我的思绪中没有了我能我罪。20多年来，真的没有一个同修能如此这般不厌其烦。我想起过去有一些条同修曾说我，你就是大姐大，谁敢说你。想起这些，我对 M 同修能在我无声的抗拒中依旧坚持， M 同修的忍耐度量， M 同修的微笑与坦然，已经让我肃然起敬。这是我修炼大法之后第一次把心放低。 M 同修走后，我走到另一房间，来到师尊的法相面前，对师尊说，师父，看来弟子是真的不会修，不然同修怎么能三番两次地跟我说同样的话呢？望着师父的法相，我的心寂静下来。师尊的目光慈祥中带着威严，我静静地感受着师尊目光的洗涤，自我膨胀的心绪瞬间化去。我一下明白了，我说，师尊，是您安排 M 同修来帮助我。师尊，您知道我的心，您知道弟子想真修，想做真修弟子，可弟子又不会修，是师尊您为弟子不悟而着急。弟子自始至终都停留在做事上，把做事的多少当成了精进与否。师尊，弟子知道错了，我会即刻改过。法理上的升华打开了我多年不解的梦。07年我被非法抓捕，关在看守所期间，我梦到被抓捕的某某同修被非法判几年，某某同修判几年，其他四人都有年限，与一年后的判决相符。就我的名字后面是一个窟窿，没有数字。我知道我有漏，但不知漏在哪里。一连几次在梦中，我走出了看守所，层层铁门我都穿墙而过，到了自己家的门外，被一圈板帐子隔住了。在板帐子面前，我束手无策。这一幕多么清晰，有理智的人一下就会悟到，是强大的自我造成的，是自我使我失去理智，是自我阻碍了我的悟性。当时我要能悟到，就不会被邪恶钻了空子，进了魔窟。我为自己被迫害， 不向内找，不向内修，还拿师尊的法毒药，他就是毒，为自己开脱而感到愧疚。我认识到不修取自我真的危险至极。感激师尊，感谢同修。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
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